大家好，欢迎收听小东讲故事，我是小东。1993年8月9日深夜，大地已经沉沉睡去，万籁俱寂。突然，遵化市新店子镇新店子村里的一阵凄厉的哭声划破了静谧的夜空，正在睡梦中的乡亲们被惊醒了。村民李景海迷迷糊糊听到那凄惨的哭声，好像是从邻居周宗玉家传出来的。他打了一个哈欠，正要起身看个究竟，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李景海匆匆忙忙披衣下炕，提拎着裤子跑去开门。门刚拉开，对面邻居周家女人韩胡云便跌撞起来，眼珠翻白，面无血色。李景海还没听清她说了什么话，眼瞅着她又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跑。李景海一激灵，竖起耳朵又仔细听了听。啥？周宗玉扎水缸里了？李景海立时困意全无。这时李景海的老婆也被哭声和敲门声惊醒，披头散发地跑了出来，夫妇二人前后脚赶到周家院内。
讲述惊天大案，追踪凶案现场，更多精彩请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小东讲故事。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顿时哭喊声、脚步声、狗吠声混成一片，小小的村庄一片喧嚣。人们循声赶到村西周宗玉家，只见周宗玉的妻子韩胡云坐在院里，披头散发，撕心裂肺地哭诉着。她说她丈夫因为醉酒口渴，半夜起来到水缸舀水喝，不慎扎进水缸里淹死了。邻居们迅速跑到堂屋西口右侧的水缸前，果然见一人在水缸沿上悬吊着，他的两只胳膊和头部没在水里，腰和腹部垫着缸沿，两条光腿露在缸外，只穿红色的背心和裤衩，样子就像一个极度干渴而牛也不止的人。李家与周家是亲密邻居，李景海见状立即与周家大儿子一起将周宗玉从缸沿上拖下来。此时李景海伸手一摸，周宗玉鼻息全无，四肢冰凉，他连声说：
哎，完了完了。
此时四邻和周家亲属都聚拢过来，黑压压地占满了堂屋和当院。周家亲属们为周宗玉英年早逝痛洒悲泪，父老乡亲们也为这个好端端的家庭遭此不幸而潸然泪下。朴实憨厚的周宗玉刚刚步入不惑之年，就命赴黄泉，怎不令人惋惜哀痛啊？一个健壮的男子汉，怎么会因为舀水喝就淹死了呢？乡亲们在韩胡云令人心碎的哭诉中，了解到了事情的经过。当天晚上8点多钟，周宗玉从遵化市钢铁厂下班之后，韩胡云为丈夫蒸了牛肉馅包子，又炒了两盘菜，还让大小子买来两瓶啤酒。周宗玉吃饭的时候，三个孩子在旁边看电视，二小子见爸爸喝啤酒也嚷嚷要喝啤酒，周宗玉没让他喝。周宗玉喝了一瓶半啤酒，剩半瓶让韩胡云和二小子喝了。约莫晚上9点多钟，周宗玉说：不知今儿个是怎么了，这酒有点上头啊，就打发孩子睡觉，自己也在炕头躺下了。大约有一个来钟头，就听见周宗玉在炕头折腾，韩胡云还给他按摩一阵子胸口。这时好像听见有人敲小卖部的门，韩胡云就把大小子喊起来出去看看。10分钟以后，大小子回屋说没有人。这时韩胡云一摸周宗玉没在炕上，他和大小就拉开灯，隔着塑料条门帘往外看，周宗玉正在堂屋水缸沿上趴着呢。这个死鬼平常渴了就爱趴在缸沿上喝水，八成是迷迷糊糊扎水缸里了。韩胡云赶紧招呼大小子下炕去拉人，娘俩拉不动，这才出去喊人。可怜这个女人才36岁，只身拖带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大的15岁，二的13岁，最小的女孩仅有5岁，这苦日子可怎么熬啊？ 令人心碎的悲伤之夜过去了，黎明的曙光冲淡了笼罩在周家的悲哀气氛。按照农村习俗，周家亲属和四邻忙着操办丧事，周宗玉大哥周宗济、二哥周宗赫及周家几个妹夫忙着去买寿衣、清单、纸钱等丧葬物品，二哥周宗赫负责守灵。时值暑夏，为防尸体腐败，韩湖云及周氏兄弟及亲属商议，决定当天火化。上午九点左右，乡亲们突然发现周宗玉的嘴里、鼻子里流出了殷红的血液，蒙着周宗玉尸体的单子上也被染上了大片血迹。一团疑云在周家亲属们心中陡然升起，但看见韩湖云哭得死去活来的样子，这团疑云稍纵即逝了。中午12点多钟，运尸车在哀乐声中由南向北缓缓行驶到新店的村北10余公里的火化场。值班的火化工人向死者亲属索要村委会的证明信，周宗济、周宗赫这才想起还没到村委会主任那里去开信呢，想到家里还有几十口亲戚等着出殡，于是陪着笑脸递烟卷向火化工再三解释，说尽好话，并由周宗赫在火化单上签上了酒后死亡几个字之后，火化工才将周宗玉的尸体推进了火化炉膛。周宗玉的尸体以及他的猝死之谜一起化作了一缕青烟散。周宗玉的猝死在新店的村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人们议论纷纷，反应强烈，有人对周宗玉英年早逝惋惜哀叹，而更多的人对周宗玉的死表示极大的怀疑。这么强壮的汉子，喝不到两瓶啤酒怎么就醉得扎进水缸里淹死了呢？这里面肯定有鬼，这么快就把尸体火化，恐怕是想毁尸灭迹吧。哎呀，只怕周宗玉尸骨未寒，那个狐狸精就一嫁新郎了。周宗玉结发之妻韩湖云的异常表现加重了人们心头的疑云。办完丧事第二天，韩湖云就若无其事到邻居家打麻将，有说有笑，似乎死去的并不是他的丈夫。第三天他就换上新衣，到发廊染了头发，不几日他又匆匆忙忙从集上扯回大红大绿的绸缎被面，准备做新被子。他还托付对门邻居董某为他做媒，并向邻居介绍男方就是本市东旧寨镇石桥头村的年轻小伙子王少尚，被董某婉言拒绝。紧接着周宗玉五七刚过，也就是人去世之后的第35天，韩湖云又把自家的三大间宅院、家具还有一批新批的宅基地变卖，而后带着孩子回了娘家。韩湖云一系列反常行为怎么能不使人疑窦丛生呢？本来曾在新店的中学复读的学生王少尚在周家祭祖期间，村民们就风言风语说王少尚与韩湖云关系暧昧，不清不白，而周宗玉尸骨未寒，韩湖云就急于嫁给王少尚，王少尚近日也频频光复周家，难道这真的有什么瓜葛？周宗玉的大哥周宗济是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黄土地打了大半生交道、朴实憨厚的农民，听到群众的风言风语，他心里不由得也犯了些嘀咕。他这些天老是做噩梦，梦见三弟满脸鲜血哭喊着大哥我死的冤枉啊，你一定要给我报仇啊，这种话。9月3日夜，周宗济被噩梦惊醒之后，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了，索性他一咕噜爬起来坐在炕上，皱着眉头一袋又一袋抽着自家产的旱烟，琢磨着三弟的死因和这些天弟媳妇的反常行为。他猛然想起，就在几个月前他与三弟在一起喝酒的时候，三弟流着泪没头没脑地说自己肯定活得不长，得死在大哥的前头。当时周宗济以为三弟多喝两杯在胡说八道，就没往心里去，因为他心里清楚在年龄上他可比三弟大了10岁啊，而且三弟体格这么壮， 没病没灾怎么能死在自己前面呢？难道三弟心中有啥苦衷？这里面有啥蹊跷？这时周宗济又想起三弟邻居们曾对自己讲过，弟媳妇到处散步，他在回家时请过几个有名的算命先生算过命，说他将有大难临头，他的男人不得暴病也得遭横祸身亡。难道弟媳妇说的是真话？还是他为鼓捣啥见不得人的事儿耍滑头呢？再说三弟的酒量没有半斤八两那是醉不倒的，喝了不到两瓶啤酒就醉得扎进水缸里淹死了。一个个问号在周继海脑子里盘旋，突然周宗济眼前又浮现出三弟出殡那天口鼻往外淌血的情景，这里头肯定有鬼。想到这里，周宗济磕掉烟袋灰，腾腾地直奔二弟周宗贺家。弟媳不贤，咱三弟死得不明不白啊。周宗济向二弟和同样睡不着觉刚刚进屋的妹诉说自己的疑团，咱三弟肯定是被那骚娘们毒死的。妹夫愤愤然，手足之情令哥三个当即决定连夜扒坟取证。周宗济哥三个扛着仙镐来到掩埋着周宗玉的骨灰盒的坟前，眼含悲泪扒开了周宗玉的坟头，将蒙在骨灰盒上留有血迹的布单剪下一条。第二天上午，周宗济哥三个在村治保主任王连国的陪同下到遵化市公安局新店的派出所报了案。周宗济哥三个哪里知道，在他们报案之前，新店的派出所所长王学、副所长金广田在听到乡亲们的反应之后，就已经下定决心把周宗玉暴死之谜查个水落石出。金广田是名勇于碰硬的刑警骨干，越是疑难案件越能超水平发挥。新店的群众关于周宗玉死的蹊跷的传言传进两位所长的耳中之后，就商定把此案查清，还死者一个清白。所长王学在警力紧张的情况下仍抽出两名年轻的民警配合金广田的调查工作。他们经过十余天的调查走访和入户座谈，查遍了去过周宗玉死亡现场的全部人员以及火化时的见证人，获取了十余份宝贵的证据材料。证据表明周宗玉之死主要有三个疑点。一，周宗玉无病而终，死得过于突然。根据平时喝酒的海量，不到两瓶啤酒显然不是致他醉酒溺毙的真正原因。二，根据实地的测量实验，周宗玉淹死的那口水缸高 1.2 米，以他近 1.7 米的个头扎下去淹死的可能性极小。三是根据死者两个哥哥和妹夫报案反映，8月10日上午出殡的时候，死者的口鼻均有淤血流出，盖尸的布单上都沾了血迹。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溺水死亡是不会造成七窍流血的。据此判断，周宗玉之死定有背后原因，一定隐藏着一个重大的阴谋。从群众反应来看，所有的嫌疑都集中指向了死者的妻子韩湖云身上，以及另一个与韩湖云关系暧昧，特别是周死后与韩湖云来往更加密切之人，王少少。